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人口大约有80,000人，藏人占了94%以上，相比西藏自治区，西方记者在这里的活动相对自由，于是就成为了德米克写作的首选地。德米克自2001年担任洛杉矶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主要作品有洛格维纳街、萨拉热窝、生死路、我们最幸福、北韩人的平凡生活等，曾经获得美国波尔卡新闻奖、罗伯特·肯尼迪新闻奖以及201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德米克在2007年旅居中国，2009年藏人自焚事件频繁发生之后，他就对西藏产生了浓厚兴趣，分别在2014年和2015年三次到访阿坝。这本书就是围绕着阿坝地区展开的，期间穿插了近10名流亡印度的阿坝藏人的故事，从三代人的视角讲述中共对当地藏人的压迫，时间延长长达70年。纽约时报评论说，德米克涵盖了令人敬畏的历史讲道，从西藏帝国可以与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匹敌的鼎盛时期，到今日西藏追求独立遭遇挫折，转变为寻求文化和精神上的新环。英国金融时报表示，这本书不单止描述了当代的西藏，更加是讲述了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可怕时期。每日邮报则指出，这个是一本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以独特的视角去讲述藏人的苦难，让读者了解什么是被政治风暴毁灭的人生。特米克对美国之音说，他想要描绘藏人的众生相，尤其是他们的苦难和梦想。他说，我觉得很少有英文书籍甚至是藏文的书籍去讲述21世纪藏人的生活。有很多书都是关于地缘政治的，譬如是达赖喇嘛的困境、中国共产党还有河流的战略意义，但是你很难了解到西藏人的生活。藏人在传媒上的形象总是一成不变，譬如他们是坚韧的游牧民族，还有那些神秘的洞穴。我觉得一直都没有一本书去讲述当代藏人的故事。德米克对美国之音说，他之所以选择阿坝为中心展开他的叙述，是因为这里是历史上第一个经历中共军队大规模破坏的藏族聚居地。德米克说，我开始阅读关于阿坝的资料时，发现了这样一段关于红军长征和阿坝的历史记载。阿坝是红军和藏区首次遭遇的地方，是1980年代红军从这里进入青藏高原，未有足够食物和补给，于是就开始从藏民家中掠夺食物，并且就好像我书中提到的这样，他们开始食寺庙里面的佛像。这些佛像是由青螺面和酥油制成的，给人感觉就是好像在这里食紧啲佛。这段记录是来自吴发宪回忆录，饥肠辘辘的红军将佛像当作口粮，这个就是书名的由来。而除了破坏佛像，红军众在这里摧毁珍贵的经书，并杀害寺内的僧侣。阿坝县最大的格尔登寺一度被征用为红军总部所在地，朱德在这里打理事务。这段悲惨的历史似乎为70多年后阿坝成为自焚之都埋下了伏笔。中共对西藏的破坏并没有止于长征，而是开始于长征。在德米克的笔下，分属三个不同年代的多位藏人回顾了历史上的关键时刻。1958年，德米克称这个是西藏历史上时间崩塌的一年。当时中共在西藏强推集体化、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而无神论宣传和对僧侣的骚扰亦都达到巅峰。1959年藏民与中共解放军爆发武装冲突，第14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紧接着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摧毁古老的藏传佛教文化。书中主人公之一贡宝措出生于1951年，是1949年以前阿坝地区美桑王国末代公主。她的父母在文革中遇害，她本人经历了下放和多年的不公待遇。 到咗八十年代，喺胡耀邦嘅领导之下，中共当局似乎放宽一啲高压政策。当时担任一间藏族学校老师嘅才家，得以偷偷教授学生一啲藏族嘅文化同埋语言，但好景不常，到1998年，中共喺阿坝嘅寺庙中强制推行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并且喺2003年同2008年两次关闭当地最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格尔登寺下属嘅一间学校。在此期间，仲接管咗其他由藏人管理嘅学校，并推行汉语教学。一系列嘅高压政策最终导致咗2008年3月阿坝县嘅大规模抗议事件，而导火线则系较早前嘅3月中旬喺拉萨爆发嘅抗议活动。3月16号，几百人喺格尔登寺僧侣嘅领导之下走上街头举行和平示威，响应拉萨，随后遭到当局武力镇压。格尔登寺最高导师格尔登仁波切2011年喺美国国会作证时指出，有近23名藏人在这次镇压中遇难，藏人选择用一种悲壮惨烈的方式来到抗议自焚。2009年2月27号，格尔登寺僧人扎伯在身上洒满汽油并燃点了自己，标志着第三代阿坝藏人悲剧的开始。主人公之一唐塔出生在80年代末，他是2011年自焚的僧人洛桑盘措的好友，他在悲剧发生之后曾经张贴标语呼吁藏人抗议，为避免当局逮捕，他的妈妈索南决定将他送往印度。格尔登仁波切2011年的证词中亦都提到，阿坝地区的藏民遭受的中共压迫尤其残酷，三代藏人的生活因此暗无天日。从2008年到2011年，34名阿坝藏人死于政府的迫害或者自焚，另有619个人被捕。从2009年到现在，已经有近160名藏人自焚，其中高达三分之一发生在阿坝，集中在2011年到2013年期间。继登仁波切指出，达赖喇嘛及和平示威的藏民多次呼吁中共停止镇压，并且与藏人流亡政权展开谈判，但是中共不单止没有听取建议，反而变本加厉迫害阿坝地区的藏人，这是导致藏人自焚事件不断的主要原因。德米克对美国之音说，在他写作期间，中共官员已经意识到阿坝藏民的不满。他说，当地政府和整个中国共产党都很在乎面子，中国政治宣传号称西藏人民很幸福，他们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很幸福，他们唱着歌跳着舞庆祝八万农奴解放日，所以自焚事件对于西藏政府来说是很丢面的，因为藏民说我们不幸福。德米克说，他们想要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就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不满，自焚几乎是他们能够发出的最悲壮的宣言。这种行为亦都跟他们对于非暴力的信念有关，很多藏人包括阿坝的藏民都告诉我，他们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亦都没有针对平民或者警察，他们只是牺牲自己的性命来做一个宣言，他们是佛教徒，他们认为自己不能够对他人实施暴力。中共官员和中国官方传媒多次称藏民自焚行为是伪装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主席布琼次人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将任何不同的声音都扣上罪名。他说，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实施中国政府所讲的恐怖主义，这样他们会选择人更多的地方，或者试图伤害他人。几乎所有自焚事件都发生在偏远无人地方，有时候甚至没有其他藏人在场，所以这个不是恐怖主义。在德米克的笔下，并非所有藏人都完全赞同自焚的做法的。譬如唐塔、他的好朋友洛桑盘措以及唐兄仁真加吉前后自焚，他对德米克说，一定有更好的方法来到表达不满的。但是唐塔也都深深理解同胞的选择，认为他们是出于巨大的无力感和无法发声的沮丧。德米克笔下的受访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离开了西藏，移居位于印度的流亡藏人首都达兰萨拉。 共保措经历了文革和下放，最终在1989年远赴印度帮助建设流亡政府，为此就与丈夫和小女儿分别30多年，家庭团聚极为不易。同样在1989年才加帮忙制作支持藏人的标语，以及告知学生达赖喇嘛获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就被指控反革命宣传而入狱18个月。1992年他流亡达兰萨拉为达赖喇嘛工作，年轻小伙子先至因为参与了2008年的阿坝抗议活动而被警方追捕4年，最后辗转前往达兰萨拉。唐达则在2011年和2012年之间3次尝试前往达兰萨拉，他的前2次努力失败了，最后一条途径尼泊尔的路线帮助他成功到达印度。达米克对美国之音说，他笔下的主人公以及其他他交谈过的藏人多少都认同中共在改善藏区经济和藏人生活水平的贡献，但令他们绝望的是他们很难拥有和汉人一样平等的待遇，尤其是人身自由的基本权利。德米克说，我发现在阿坝和其他地方很多藏人觉得在中共治下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他们也都感激这一点，但这个不是这本书的主题。藏人想要某种程度上的尊严和自由，不一定是所谓西方的民主制度自由，而只是其他中国公民享有的权利，譬如能够讲自己的语言，能够在家里自由地进行宗教活动，能够自由旅行。自由旅行对于藏人很重要的，他们看到其他中国人能够去欧洲和泰国等地，能够将小孩子送出国学习，但是藏人就不能够自由旅行，对于他们来讲，整个国家变成一座监狱。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2015年报告就指出，包括藏族和维吾尔族在内的宗教少数族群的居民，申请护照最长要等5年才能够拿到，有时则被直接拒发，而且不给任何的合法理由。而且自2012年起在西藏自治区施行的额外新规定，导致该区居民出国旅行几乎受到全面的禁止。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于2020年6月报告亦都指出，中国境内藏人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行动限制，极少有藏人拥有护照或者是获得国外奖学金的机会。此外，在欧洲流亡的藏人亦都被当局剥夺了探访仍然居住在西藏境内家人的权利。同时，中共政府在西藏的大规模监视活动日渐升级，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一月初发表的2020年中国人权与法治年度报告，称中共当局对新疆、香港、西藏等治下地区扩大高压政策。人权观察组织2020年度报告亦都指出，在西藏的社区、工作场所和家庭，日益严苛的监控和恐吓压制抗议，这个亦都是中共高层官员反复强调的目标。德米克对美国之音说，我去的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监控摄像头，譬如在寺庙里面，去寺庙的路上都很多录影机拍低来入庙的人，渐渐你就会觉得你一直被监视住。布琼次人则指出，中共对于藏人的忠诚没有信心，他说尽管中共说西藏人民很幸福，在过去60多年的统治下过得很好，但是他们都知道藏人从心底里面敬畏自己的宗教传统，亦尊敬达赖喇嘛。达米克指出，中国正在成为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史坦林根所说的完美的独裁，政府的控制是这么全面，对网络信息的监控如此彻底，监控录影机如此无处不在，对公民的生物追踪都是这么先进，以至于他们可以滴水不漏地维持统治。在书的结尾，这些流亡海外的藏人依然不知前路何方，他们仍然在寻找未来的希望，而留下在阿坝的藏民亦都非常迷茫，当地的经济得到显著增长，阿坝州地区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0.24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390.08亿元，官方宣布2020年实施脱贫，同时藏族的文化、语言、宗教、历史传承却面临着严重威胁。达米克在书的最后一章引用了一位藏族商人的话讲，我好像什么都有了，有了钱，有了好的生活， 但是我没有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尼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